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补习班同学的 Podcast。我是便当便当，
我是赖瑞。
徐亮，你怎么好像有精无神？无神也没有，你知道我的意思？
没有啊，
没有吗？
没有啊，什么东西？
你不觉得你的开场能量越来越弱了吗？
有吗？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这一周吃外食的缘故。
我这什么狗屁理由？
我没有那种，这是什么狗屁理由？非常的那种健康的餐点可以吃了，因为我
你一整周都吃外面，
我一整周都吃外面三餐，我没有吃早餐，
包含宵夜全部都，
我也不吃宵夜，我一天就是吃两餐，每天都是这样。
那这件事情对有些人可能不是很特别的事情啊，那为什么对你来讲你身体不扛不住？
没有，也没有扛不住啊，那只是因为你前面在说那个莫须有的事情，我就知道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
哦，你现在是要这样，像我们的关系是需要到搪塞的，就
对，搪塞，没错，搪塞，没错。那我觉得是因为平常已经吃习惯，就是有一餐是家里面的，所以你每天都吃外面，就会觉得很不习惯，因为会觉得都很咸很油，而且我会突然发现现在东西真的好贵哦。我这礼拜吃，我真的是假币不宰币给，我随便吃每一餐都是破200。
你自己一个人吃？
我自己一个人吃，我觉得有可能是因
为。那、啊、你知道吃什么？你大概点什么？
我可以。
你怎么去买到的？
好的，我每天都是骑车下班的时候顺便买嘛，买，因为我刚好家人这一周出国去玩，然后所以我礼拜一我忘记有点忘记礼拜一吃什么了，礼拜二是吃麦当劳金拱门，特别爽
哦，是。
然后礼拜五有印象吗？因为我们去夜场，所以吃了胖老爹，然后烧烤。那礼拜四呢、哦、我要吃的鹅肉便当，然后再加一个烫青菜哦，那这个也是基本上破200。然后礼拜一是吃啥忘记了，反正我记这礼拜每一餐都破200，因为我觉得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都吃两餐，只吃两餐，所以我那两餐都会吃很多，如果吃不够多我就会很容易饿，养成的习惯
哦。可是这一周你应该算也过得一半的时间，所以过得蛮特别的吧？
对啊，就吃太多油炸的啊。
我说胖老弟也不是很常吃嘛，
超少。
麦当劳也可能不是那么常。
这个应该都是以往来说，可能就是两三个月吃一次。
哦，麦当劳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常，而且可是麦当劳现在有在特价吧？
没有啊，
你该不会没有？你该不会又没有用优惠代码吧？
没有
，A01 加 F13。
没有，我好像就直接双层吉士堡，然后加。麦脆鸡辣味，
帮你点餐那个人就，
然后
您不用代码吗？
没有，不用，我还要6块鸡块，然后再一杯玉米汤，然后一个
全部员工直接列席，让你拍手。你是我们点了第1080位员工客人之后，你第一个不用代码点的人。
我太少吃了，所以我每次去都是用那个点餐机，那点餐机里面基本上我都不知道哪里可以输代码什么的，所以我就直接点
了。了解 ，OK，
那蛮贵的，真的蛮贵的。现在吃饭好贵哦、喔。那不然你吃一都吃多少钱？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讨论过这件事，但我有点忘记
你
吃多少钱了。
你是到南崁买吗？
对啊，在南崁啊。
你是真的比较特别一点。
这样，
不是这一周啦，我说这一周、
哦。OK，
因为我大概都吃150，有时候小爆那么一点点，然后但不是大概都在100到150。
这么少，哥这样吃得饱吗？
哎、欸，不是哎、欸，那个。拜托呢，那个北港差的那个鱿鱼跟面加卤肉饭那样弄起来也不过才110、120而已。
那我现在鱿鱼跟面就110了、啊，
哪有？哎、欸，你不要吃大碗的、啊，你吃小碗就好。你吃大碗那个，哎、欸，那个大碗很大碗呢、欸。
怎么可能吃小碗？我小碗不会饱，我有大碗病的，我什么都要大碗。
他们的小碗，
我是不可能吃小碗，我不可能吃小碗。
注意，广播
是
他们的大碗是超大碗，他们的小碗是标准碗。
OK。你说，
就我们以前最常吃的，对，就我们以前最常吃的标准那个大小标，你不跟他讲的话，他就是做标准碗给你，然后大碗就是会加面汤也变多，然后卤肉饭也不错吃啊，
对啊，大碗啊，
好像这样弄，对啊，这样弄起来还好吧？
哦，可能我也不知道，
可是鹅肉通常也会比较贵，鹅肉便当会比较贵，
对啊，
然后你又另外单点那个青菜嘛，那很正常的点法，但是单点青菜的话，现在青菜算多少？来，
不一定啊，有些30，有些40啊，有些50。
而且很靠要的是他们那个青菜会烫什么你也不知道，然后你只能问，
对，
有时候忘记问我烫的，哎，怎么是这一个？
但我青菜基本不挑，我只不喜欢吃那个芥蓝那种根比较粗的那种，不然其他青菜我都喜欢。
徐亮， 这个不能前面讲，跟就是不挑，这就是挑，对，
哦，比较不挑，比较不挑，
啊，对，它确实听起来确实不挑，
哎，
欸，啊，不太挑，嗯，
不是啊，那个小吃店常见的烫青菜不就地瓜叶、A 菜、菠菜，这几种嘛，
哦，
高丽菜啊，这几种我都很爱吃啊，
哦，这种是不错，可是我觉得高丽菜就是大好大坏，有些烫高丽菜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很硬啊，我喜欢吃比较软一点的。
就是整个不对，然后那个油葱还是什么的，乱搞，弄得乱七八糟的，
嗯，
对，那个很冒风险的，啊，所以我后面都不点，我宁愿是希望是点，好比说卤肉饭就变点卤肉便当，至少分散风险。
哦，而且你知道我那天吃完鹅肉便当，然后再加个青菜还很饿，我还喝一罐燕麦，干，真的好。
你等你等大人呢，欸？
我现在是青春期是吗？我平常在家都吃太多了啊，
哇，
已经养成习惯了。
你现在这个身高在提关，你会提到二楼。我跟你讲，
我可以嫁给祥平吗？我应该已经符合他的期待了。
我跟，你跟他在一起拍照会很滑稽，我跟你讲，
太小资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是
我之前有一度也是跟你讲这样一样，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外食比例非常高的
啊，我知道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外食比例高，可是我又太少外食了，所以通常你外食久了，你就会一定会有像我之前在念研究所或者念大学的时候，一定会知道哪几家店 CP 值高又好吃，就不可能这样子每餐太少吃外面，所以乱点就会爆。那吃久了就会摸索出一套比较省的方法，哦，不然真的很贵呢。
你的即时名单现在有点就是
没有更新，太久没更新了
啊。
对啊，不然我觉得我应该是150左右就可以砍就了。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就是即便在新竹或者说竹北，我也是吃了一阵子才发现，哦，有一些是还可以接受，然后价格又很便宜的。
对，没错，一定会
还是有
的，而且又不会很不健康。
尤其像你看，我们不管讲南崁还是新竹，都是。人口一路量非常大的聚落，所以必然会有一些连锁的品牌或什么，那些价格就比较硬。
对对，
那那当然你就要 交叉搭配着吃，所以这个名单确实哦，你这样讲更新问题可能就是这一周是特别的。你如果有机会在四个几周，那你再跟我们讨论是不是？到时候又可以再聊一聊，是不是？
过瘾，爽啊！好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美国的福斯新闻呐，啊，他们在2月27号的时候。邀请了一个这个作者叫Peter Schweizer，
嗯
啊，那彼得呢他是一本他分享他的新书，这本新书啊叫做写钱，写意的写，金钱的钱，
是
写钱冒号，权贵如何罔顾中国残害美国人的性命。
哇、
啊，喂，这个副标呢，
很凶哦，
就是，
很凶，哦，
简直把内容都写完了，
真的，真的
这么直接啊！啊，那这个福斯新闻他们在这场专访当中啊，我觉得我先跟他讲结论，跟台湾很有关系啊。
嗯，
这这不是你像你不是要讲中国吗？
对啊，跟
台湾
有关
系
呢，因为台湾就是中国啊。怎么
了，哇，没想到我们这频道突然转风向了吧？
180度大转弯。
跟北京变脸一下，啪一声，那就脸就变了，是不是啊？翻书比翻脸比翻书还快，欸，啊！是这样子的。这本新书里面呢，啊，这个作者也直接摘要了蛮多他想要讲的重点，啊，就是书里面主要是揭露美国两个政党当中有一些政客，他们跟中国共产党私下往来，造成美国国安危机，就是毒品方面的。
是。
那里面也提到的，就是竹联帮。哎，哎，熟悉了吧？竹联帮和对我这样讲，基本上竹联帮的本体就是在台湾。
嗯，
哦，他们也有海外部门、海外发展顾问，
是，
哦，都是有的，
所以他们可以出差。
对，他们可以出差，然后也有特殊职位，哈，哦，其实都
是
他们的国际性可能比你想的还要更国际一点。
理解
啊，你看，如果你有幸看过这本书的话，那就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他们其实比你想的还要更国际啊。
OK。
那竹联帮和白狼张安乐，像张安乐记得词的人物吗？
统促党党主席
啊，这个总是穿的一件西装，那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黑色吧，白色吗？
我觉得好像也有穿过蓝色，反正他穿了很多西装啊，里面都是白白的哈，绰号白狼
是。
书里面只
破音了，怎么了？心虚了吗？
难道、我的口袋多了一把钞票？
写钱写钱
啊！这个张安乐啊，被指控为中国还有在中国为中共效力啊。那他率领竹联帮的系统在墨西哥跟美国在他们的整个毒品的供应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里面有叙述到，就是说啊，白狼他用这个竹联帮的系统去训练了墨西哥西纳罗亚贩毒集团，
是
成为区域型的这个芬太尼之王。芬太尼我们之前介绍过哦，它是一个强效的这种合成鸦片的那种药物。那美国其实在这几年来，因为过度吸食芬太尼而死亡的人数非常惊人
哦
啊。那这个数字其实真实的 range 应该是很难考究，但是是一个很大的 range。
是，
所以这件事情甚至在今年穿去年的时候，美国他们在政治直接的国与国的层级上面，在会谈，包含拜习会，他们都有讨论到这个议题。
嗯。
就是这是美国社会中非常关注的一些非常严重的国安问题了。那墨西哥和中国都是芬太尼它这个制造物质的主要产地，而中国是提供大量超大量的主要化学品，让这个合成的这个芬太尼可以被顺利的合成出来。所以啊，中国和美国你就不难想象为什么他们在芬太尼议题上一直在讨论，因为你一直提供这些东西原料，那市场上不管台面上台面下你看到看不到的，
就会东西就有东西合不出来，
对，合出来人吸食，它就会有依赖性，有依赖性就有需求，市场就越来越庞大，
是是，
然后你又一直在提供，一直在提供，一直在提供，
哼哼哼，
啊，那你总不能双手叉腰，就是那我不知道，我就把这东西按个按钮，噗就伸出来了，那你怪我呢？
是
不
是？
是是，所以这个就政治解决的这个进度依然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所以呢，美国政府在这近几个月也是针对整个制造还有贩运的系统，他们能够调查到的特定的实体公司或是人个人如果他们有使用美国金融系统的话，直接完全禁止他的权利，
理解，
直接封锁那所以这个作者他还有提到，就是说啊，台湾的毒品绝大部分的来源是来自中国，而竹联帮在台湾社会上还有媒体上是有非常活跃的活动的，而且他也甚至直接去讲到白狼张安乐在台湾的这个政治活动和立场他都去简述的非常清楚这样子。对，但是这整个他的引述，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跟台湾的直接性并不是到那么高，
嗯，
只是这个人和整个帮派他是出自台湾，但是这件事情到底关不关台湾的事情呢？学长，来来来，不是你这个球这样传过去，那速度太快了，弯半斗你也得接起来，你是条挡啊，就啪这样子，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太难了，因为他们毕竟台湾，我也不确定
学长，我发现我们网络突然 lag 很多，原来不是你反应太慢，是你的画面跟声音对不上好久啊，抱歉。
我想说我不是马上就讲了吗？
抱歉。刚刚这个网络突然冲击了一下。
是。
这个我觉得你应该，其实这也没有举什么什么什么到底有关没关，因为如果你断定有关然后你去处置的话，那别人就会有不同反应嘛。那你觉得没关然后事情就去扩大的话，别人也会有不同反应。
是是。
对对。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张安乐这个人真的是很特殊的，在台湾的公众或媒体上面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学长，你对他印象是什么？
每次有那种活动，他通常都会出现，有那种抗争的活动，很常会看到他
争议型的，
是
啊，甚至有你是不是印象中可能跟中国比较有关的？
对对，
然后他就跳出来，
是，
对，因为他这个这号人物在被大家很大量知道的时候，应该就是2013年、2014年的时候。
嗯，
然后2014年的时候，那个学运的时候，他就出来嘛。然后不是有一些他的手下，然后就来来立来来来来，
好好是有印象，
对不对？
是是是，
来来这样子那个时候哇，这样数一数也十年了，
非常久，
非常久了然后后面还有一次是我印象中有一次是他 正就是在吵什么议题，然后他就自己带着，他跟他手下自己带的棺材，然后就站在好像发财车还是宣传车上面，在那边说什么什么什么葬送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他自己要下发财车的时候，自己跌进自己的棺材里。
哦，是哦，
他跌到他整个差点跌到自己准备的棺材里，
真假的？
对，然后但那时候在网络上大家就疯传呐，他就传到爆。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台湾那时候有一个事件是有受刑犯劫狱，他们把整个监狱要控制下来，好像就几个人，然后他们就挟持了一个人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的警方单位已经在进行了啊，结果呢，张安乐他就号召了一些人，然后跟就是到媒体在拍摄那个现场，然后就把目光全部吸引到他身上，他说他处理这个他绝对不能让人死掉，我这样讲，然后就可能就开始哗众取宠，然后大家就吸引目光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有凶险他就挟持了这个某一个受刑人嘛，对不对？说如果你们不怎么样的话，我就把他杀掉这样子。结果呢，张安乐就在那个大门那边，然后警方就在监狱里面，就隔着门的里面，然后张安乐就请开门这样子，然后里面就不开门。我在半夜看那个直播，三小啊，这到底在演哪一出啊？太荒唐了吧！这是什么画面呢？然后请开门，然后结果呢，他的手下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要张安乐，他就拿起手枪，没有按扩音，他就要转述媒体嘛，就是叫做你说那个，你说你已经联络到当事人，就是那个嫌犯，他就是挟持嫌犯主谋的电话是不是？好，那你跟我讲，好09好73好，他
直接
念出来。我跟你讲，他讲09的时候，我就把我手机拿起来。然后我直接他念什么我就打什么，然后他一念完那个我就播出去。我觉得当下有很多人跟我做一样的事情，结果妈的通了，
真假的？
然后就接起来，然后就喂，然后我就吓到我就挂掉，真的
超可怕，吓到了。
不是，我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荒唐事件？然后后来这些嫌犯他们后来就是在逃出监狱的这个。反正就出入口，他们就互相的射对方的脑门，然后就集体自杀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事件怎么样，你一张脸好像你不活在台湾的这样子感觉，就是对，就是这个新闻确实都没有什么被报道。
对啊，我没有听过，
非常奇怪。对，就是这是一个很惨烈，而且你可以探讨很多警政的就是我们的点怎么讲，监狱的问题，
是
或者是说这个张安乐到底在干什么。
没错，
对，我们好像没有警方，好像无主之地了，他到底来的目的是什么都完全不知道啊，所以就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我们再次看到他是直接的在这个美国的媒体上面，他的一张照片漂漂亮亮的被秀出来直接就是他是算是一个关键人物之一啦让美国的这个芬太尼的这个产业链畅行无阻之，直接一直输入到美国进去了，这样子。
是，
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感谢学长姐，感谢大家，拜拜，
拜。